好，不要紧，我们一起来祷告先呀。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把下午这段主日学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要打开马拉基书，主，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课，谈论有关马拉基书里面的第三、第四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再次从这个你兴起先知啊来对百姓们所说的话，也再次成为我们的警戒。求主在每一个字句的当中，在每一个经文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里面你要给我们学的教训，以致我们能够领受得着帮助，跟着我们一生一世的警惕，就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你手中，赐福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拉基书上次我们有讲过，那还记得吗？马拉基书里面有谈过几方面，总共有几个？有六个。六个吗？第一个是什么呢？讲到神子民藐视神的爱，他们就问神，我们在什么地方，你曾经爱我们，那神就跟他们讲，那这是第当中的一个。那第二个呢，讲到侍奉神的祭司藐视这个圣职，他们就觉得说，他们的侍奉就随随便便，那么人家献的一些不洁的，人家上界有残疾的，那么他们也接受，所以他们没有尽上他们的做这样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职分，没有尽上这个职分，他们藐视这样的一个圣职。那么第三个是他们藐视这个婚业，因为当时他们回来之后呢，那有一些人就把他们的那些自己的妻子把他写了休书，然后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孩子，所以这是当时在社会里面出现的一个社会上的问题，藐视这个婚业。那还有呢，他们藐视神的公义，他们对神的公义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对神说，人家做了这些东西，上帝你有些什么公义，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对神的一种挑战。那还有十分之一方面呢，他们没有很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十分之一，把当献的当纳的他们没有应当来献上，所以神也在这边责备他们。那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有关他们藐视一个敬虔的生活。那神回答他们问题之后呢，那就结束了马拉基书，结束了马拉基书，那也同时也结束了神在旧约当中神对他百姓所说的话。那马拉基讲完之后呢，就大概有400年的时间，上帝就没有再兴起先知来对他们说话，所以就以色列人就在一种的沉默，在一种黑暗的当中，一直等候那一位弥赛亚的到来。所以400年的沉默跟黑暗的时期，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的历史的里面。今天我们就要看从3章1节到15节讲到那个奉献之后呢，接下来他们就提到有关这一方面。那第一个方面，他们藐视敬虔的生活的里面，神就指责他们的那一种的狂傲的态度。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3到15节来，请。耶和华说，你们用无理的话顶撞我，你们还问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们称教的人为有福，作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以逃脱。那这边这三节的里面就提到说，现在他们藐视，为什么他们藐视敬虔的生活？他们用这样的一种话语跟上帝问说，为什么呢？他们说侍奉神是白费的，遵守他的吩咐，在万军之王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他们跟神这样的一种的对抗？他们对神说什么？因为呢，神已敲称教的人为有福，称作的人得以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以逃脱。果真是如此的吗？在当时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是好像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上帝你不公平，为什么呢？有教的人却仍然在那边领受到上帝的福气，有作的人，上帝你没有对他们做什么。那还有呢，他们这些作的人虽然试探神呢，但是你却不刑罚他们。那是否是如此吗？那神怎样回答他们？神就说， 敬畏耶和华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也留意细听，在他面前有纪念册，纪念那些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施行作为的日子，他们要恕我做特别的产业，我必怜悯他们，好像人怜悯那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那神的回答对前面这边就非常的严肃，神说什么？那时你们就要看出义人与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神就用这样的回答他们，虽然你们看教的人好像很有福气，没有事情，作恶的人上帝也不刑罚他们，试探神的人却可以逃脱。那神说，你虽然看见这些事好像不公平，但是神的作为在什么时候要彰显？神说，当那个日子，神施行作为的日子，神来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呢，神要把义人跟恶人，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神的人，就把他们怎么分别出来。那怎么样分别出来呢？我们就看神怎么去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藐视神，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说那些侍奉神是白费的，白费的。所以他们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教的人有福，做的人得建立，那么怀疑神的公义。那在什么情况里面，我们也会陷入这种的情况？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陷入到怎样的情况？会有吗？有时候为什么不信的人也好像比信主的人更好，为什么不信主的人，为什么信主我们会遇到这些事情？那不信的人好像他们的遭遇却比我们好，那就好像现在他们现在这种的情况一样，情况一样，那特别在你的工作的里面，上帝啊，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却要做比别人更多，但是呢，那 bonus 的时候，升级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份，看见吗？我们也跟神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会怀疑什么？神的公义，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上帝，你的公义在哪里？虽然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有些什么？那这就像约伯一样，约伯的朋友就好，约伯的太太就责备他，看什么？一天之内，他的孩子七个孩子都死了，一天之内他的牛羊也全部死了，一天之内他的家产全部没有了。他的屋子被吹倒等等，一天之内他的太太跟他说什么？你死了算了吧。为什么？对神的公义产生这样的怀疑。你虽然你对神这样，但是为什么你会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常常会发出的问题。但是神说什么？神是有公正公义的上帝，所以神必然知道。那神会怎么样的来解释这样的事情呢？那神就说，因为在神来的日子里面有两种不同的阶级。刚才讲到哪两种不同的阶级？第一，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有两个的分别，作恶的人跟义人有两个不同。所以神就在这边就看给我们看这两个的不同，善人跟恶人，行善的跟作恶的呢，神要怎么以他的公义来对付他们。然后对侍奉神跟不侍奉神的人呢，那上帝也会有给他们怎么样的一种的解决。所以有两个，我们就讲到这边就看到一个好像信主跟不信主的分别，信的跟不信的分别。还有一个是在已经做基督徒的呢，你愿意侍奉神或者你不愿意侍奉神的，也有两种的分别。那上帝把这两种的人就分别了出来。上帝怎么分别呢？上帝说，当审判的时候呢，你们就要看出义人跟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怎么给我们看？从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神说什么呢？他说呢，第一，神就说到作恶的人跟义人。作恶的人神说什么？四章第一节他就说，看啊，那日来到呢，烧作的火炉一样，教的跟作恶的呢都必成为什么？罪戒。什么是罪戒？什么是罪戒？等一下我们讲。那要来的日子，神来的日子，要把他们什么烧尽，不给他们留下什么一根一枝。上帝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对这些作恶的人，神就是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对敬畏神明的人，义人呢，神说什么？有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他的光线有什么？有医治的功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像篮里的肥牛犊。 还有呢，神还说什么？对这些义人，他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施行工作为的日子，他们必在你们什么脚掌之下成为尘土。”那神对义人跟不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哦的一个啊、哦，那这边也给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侍奉神跟不侍奉神的人，那神又给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哦，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就看，所以敬畏神的人，神说什么呢？的结局，神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施行作为的日子，他们必在你们脚掌之下成为尘土。”那圣经里面常给我们看的是践踏，践踏。那践踏恶人的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记得吗？当你提到践踏的时候，践踏是什么意思？当圣经里面出现践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踩在你的脚底下是什么意思？征服他，胜过他，就是什么得胜的意思。践踏就是得胜的意思。那么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有提到这一种的践踏。那第一个是什么？在伊甸园的时候有没有？哦，神对蛇说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什么？要伤你的头，看见吗？怎么伤他的头？他说当蛇来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抓住头？每次是抓蛇的头，对不对？看到你要胜过这个蛇的时候呢，你是用什么践踏他的头。你一按住他的头时候呢，他身体虽然在动，但是他没有什么攻击的能力，看见吗？他却没有那种攻击你的能力。当你抓住他的头，或者你把他的头踩在你的脚底下，所以他说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呢，他要什么、哦、他要伤魔鬼撒旦、哦、挫败魔鬼撒旦的这一些的计谋。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死里面复活之后呢，他已经胜过什么？胜过死亡。魔鬼撒旦是掌管死亡，神说什么？胜过这一切东西。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说：“死啊，你的渡钩在哪里？”因为死的权势已经被什么？耶稣基督粉碎了，就是践踏的意思。在耶稣亚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他攻打迦南地的时候，那么有五个王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把他们追赶之后呢，这五个王就躲在山洞里面。那耶稣要吩咐人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他叫他们什么东西？把他们捆绑之后呢，就叫他的兵士什么？用脚踏在他们的头上，意思是什么？完全得胜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胜了这一些、哦、外邦人，这些做王的，就用脚把他们踏在他们的头上，表示他们已经得胜了他们、哦、然后最后再把他们杀了，把他们的头挂起来、啊、这是得胜的意思。这是说什么？但是这边讲到说当神来的日子呢，你们是谁？是我们。我们可以怎么践踏恶人？我们可以怎么践踏恶人？你要践踏什么？创世纪讲到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践踏蛇，就是践踏这个魔鬼撒旦，胜了他的权势。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践踏恶人呢？当神来的日子我们怎么践踏？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刚才就讲践踏是得胜的意思，对不对？那现在讲到这个你们是谁，直到我们，我们怎么胜过这些恶人？我们怎么做？有一些圣经罗马书提到什么东西？他提到什么？16章20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怎么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我们也可以跟神一样的审判恶人，我们也可以跟神一样的什么将魔鬼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神不但给我们做儿子的名分，神还给我们什么？我们还可以审判天使，我们还可以审判作恶的人。神要将撒旦什么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比是完全得胜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什么时候胜过这些作恶的？我们什么时候胜过这些罪恶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日子呢，那我们要跟神一样，跟主一样，我们可以践踏这些仇敌，就是我们的魔鬼撒旦。所以我们要审判天使，我们要审判这些作恶的，跟神一样坐在宝座上呢，我们可以坐在神那里跟他一起来审判这些天使。所以非常非常尊贵的一种身份，神要把这样的一种得胜呢、哦、放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这样的权柄， 我们可以践踏这些恶人，我们可以践踏魔鬼撒旦这些做的，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那对作恶的人，神又说什么呢？神来的日子，骄傲的跟作恶的呢，都必成为罪戒，就是好像这样。罪戒是什么？就是如果他们打麦的时候呢，那个麦呢，好的麦子，他们把它收起来，剩下的就是这些的，他们叫做罪戒。罪戒只能够做什么？不过把它捆起来呢，用火烧，拿来做烧火。所以神说什么呢？所以他们对神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好像看见恶人跟骄傲的好像没有什么，但是神说，但是神来日子，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呢，神要把骄傲的跟作的呢，他们来的日子，他们就好像这些罪戒一样的，神要放火把他们什么烧了，就是完全把他们毁灭的意思。所以这些作恶的人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神审判之后呢，神要把他们丢在火湖里面，他们就永永远远在火湖里面呢，火湖的火是不会灭的，把他们烧尽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要像罪戒一样要被烧毁，爆烧毁。我们就看到这样，恶人跟不侍奉神的人他们的结局，恶人神就是用他们好像这些罪戒一样，神要用火把他们烧。不侍奉神的人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个是懒惰的，懒惰的。那神要怎么样？神要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会在侍奉上，我们常会犯什么毛病？我们为什么不要侍奉神呢？第一，可能我们很容易看重人的称赞。当我们侍奉的时候，人家没有称赞，反而有很多批评的话，我们就受不了。对啊，我就不要做了，以后你不要再叫我做了，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所以不要太过看重人对我们的称赞。那第二呢，不要太过工作的果效。那我做来做去都没有些什么果效，不要太看重这些果效。张生牧师讲了，如果一个教会你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这样少的人，但是呢，无论怎么样，几年几十年你做还是这样，你要坚持下去，坚持，不要太过看重工作的果效，所以我们常说，神看的在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给这些人的奖赏，神不是说看说你的教会做了多少人，李立怀牧师，你的教会做了多少人，你才做不到100个人，恭喜你的教会多少，哇，几万人，立怀牧师为什么你工作这么差，上帝没有用这样比较，所以上帝不是用人数来比较，上帝说什么，立怀牧师也好，别的教会的牧师，神说什么，你也没有什么忠义在你的自首，你没有尽上本分，如果你有忠心，你有良善，神就说你可以进来享受我为你们所预备的这个筵席。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神是看你的工作果效，是看你的教会多少人，没有，没有。所以不是工作的果效，而是什么忠心来定你的这个果效，所以我们要对主是忠心，主一定会纪念我们的劳苦。第三呢，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失去爱神的心。刚才张牧师也是提到，在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渐渐把起初的爱心都丢失掉，丢失掉。所以我们不可以把爱神的心把它丢失掉，因为你对爱神的心丢失的话呢，我们的侍奉你就会渐渐感觉到，我越侍奉越徒然，我不要做了，不想做了，因为我们对神失去这样的一种爱心。还有呢，不要对别人的批评太过敏感，有时候当有时候人家讲一点东西呢，我们就会很太过的敏感了，这个我们很小心，不要太过的敏感，我们要勇敢的什么接受批评，批评都是好的，有时神就透过这些人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神就透过这些人来给我们在一些的小毛病上点出我们的问题，所以不要太过着重别人的批评，把它当作是正面的一个批评，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就不会觉得说你会太过怎样所以正面的批评所以我们就不会太过敏感了。这是我们在侍奉上里面呢，我们要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的这几方面所以免得我们对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当灰心的时候你就想说你不侍奉，那神对不侍奉的人呢，神也会有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刑罚为什么呢？所以耶稣说什么，给了这个人1000，给了这个人2000，给了这个5000，给5000的赚了5000，给2000的赚了2000，给1000的他说，主知道 你没有地方要收，我没有知道地方要买，所以就把一千银子收了起来。神就对他说什么，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哦、又把他赶出去，连那一千也把他抢过来，看见吗、哦、如果我们是侍奉神的时候，神会怎样的来对付我们、哦、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什么，他说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有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神面前，敬畏耶和华，思念耶和华神。圣经里面有出现神有几个册子，我们常知道的是有生命册，对不对？启示录里面讲到生命册记录到那一些什么人，一卷就是生命册。但是你提到这边的时候呢，你注意这边就有提到，我 highlight 给你们这个，他说还有另外一卷，所以总共有几卷，不是一卷，是两卷。所以马拉基书就把另外一卷讲了出来，一卷是什么？纪念册、哦、纪念册。所以当你们毕业的时候，你常常一本小册子就叫你的同学写一些话啦，勉励的话啦，这些东西、哦、我们就写多、哦、写了一本这样的一个纪念册、哦、那神手上有一本纪念册，纪念册是纪念什么？记录什么？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一个人怎么会思念神？因为你爱神，你爱神你一定会什么？侍奉神，对不对？所以这本纪念册呢，就是纪念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哦、有纪念册在神面前。那纪念册是纪念属神的儿女，我们工作的果效就随着这一切，神就把这些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神把它记录了下来在神的什么纪念册里面、哦、纪念册里面。那另外一本是什么呢？生命册。生命册什么呢？无论大小死了的人都什么照着这些案卷什么记载的，按照他们所行的什么受审判。而这个生命册是记录谁？信和不信的，大和小，大人小孩，全部记载在神的生命册里面。这生命册是做什么？神用生命册来审判这个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进入永生还是被丢在火湖里面。那这是一个生命册，所以两本不一样。这一本是给谁？信主的，对不对？我们工作的果效，神纪念在他的纪念册里面、哦、纪念敬畏耶和华的，那些敬畏耶和华的认识神的人，神把他写在他的纪念册。生命册是写谁？写信的跟不信的。如果有名字在生命册里面的，我们就什么？可以进入到神永恒的里面。名字不在生命册里面的，神就把它丢入在火湖里面。所以神手上的这两本册子、哦、所以册子，所以因此呢，就因为神有纪念册，就给我们感到安慰。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不会什么、哦、受亏损的，因为神纪念我们所做的。所以做工的一切的劳苦呢，都跟随着我们、哦、跟随着我们、哦、啊，所以神在这边讲。那讲完之后呢，哦、第四节他说，你们要谨记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什么以色列人跟他的律例和典章、哦、那除了这边之外呢，对那些敬畏神的民，除了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册，有一个纪念册纪念这些敬畏神明的人，还有呢，敬畏神的人呢，神说什么？有公义的太阳升起来，有光线医治的功能，就是什么？他们不在黑暗里面走，上帝的光要光照他们、哦、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医治的功能、哦哦、那么他们必然要片叶，像那个肥牛犊一样。所以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都在那边、哦、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的神的这样的一种的恩典，神的光照，神的带领，神的保护哦、在这里面。那最后的话，四节他说，你们要谨记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什么律例和典章。那马拉西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再次的重申摩西的律法，让他们晓得。那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记载是什么？这十诫里面包括了什么？我们信仰跟道德，也包括了宗教的礼仪，还有律例的典章，都写在这十条诫命的里面。所以这就成为我们生活上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所以就用这个十诫来教导。 所以呢，在马拉基结束的时候呢，他就重申的立法的这个重要性。他说你们要什么？你要谨记，谨记神的立法，要他们神所吩咐的，要他们去听，让他们谨守，要他们去遵行，就重新提的。所以以色列人有没有听？那次我们在历史里面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上一次我就提过了。所以他们没有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他们就在一切的事情上他们行恶。之后呢，神给他们外邦人来掳掠他们，他们掳掠了之后呢，他们就在当中成为这些的奴隶，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施行他的拯救，透过先知，透过士师，透过其他人来拯救他们。但是最后当他们在太平的时候呢，他们又把神忘记，又再开始行恶。这是他们的这些的问题，以色列中他们失败的这些问题，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律法被搬下来，律法有些什么功用？功用是叫什么？因为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律法被颁布是让人知罪，没有律法没有人知道这个是罪，但是律法一颁布出来之后，就让我们晓得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犯罪。知罪之后呢，你要做什么？你要的是认罪，然后就你会得到赦免。知罪不够，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但是你知道罪之后呢，你要懂得认罪悔改，然后要得到赦免。所以以色列人只是知道这个部分，他们少了这个部分，因此得不到神的这样赦免。所以他们一生就以为说他们可以靠着遵行律法而能够得救，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呢他们不能够完全守这个律法，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最后呢，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马拉基先知说，他说看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呢我必差派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以利亚是谁？当马拉基写这卷书的时候，以利亚死了吗？以利亚早在什么列王记上第二章的时候呢已经被提了，对不对？被提了。那么为什么马拉基写完的时候呢，神说我要派以利亚先知到你呢？这以利亚先知是指谁？不是指以利亚忽然间复活回到他们当中。这以利亚意表是谁？四百年后呢，有一个人出来在约旦河里面做什么？为人施行悔改的洗礼，也为主预备道路。这个以利亚就是这个谁？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那他却像什么？他却像这个以利亚先知一样，在那边为神开道路。所以很巧妙的，以利亚在哪里？在约旦河里面被神提取，对不对？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在约旦河里面来为人施洗，看见吗？两个在相同的一个地方，一个被提去，一个去在那边为耶稣做什么？开路先锋。然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来，这个他就是施洗一样，要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什么意思？这卷圣经呢，耶稣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六十七节也重申就讲，他说他来要使许多以色列人什么转向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和这个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向什么义人的意念，为主安排那预备好了的人的人民。这是一个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他要做的灵性跟家庭的复兴。我们就提过，记得吗？在第三个，为什么神责备他们？他们对婚姻不尊重，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娶了外邦女子之后，家庭就发生问题。第一，他们把他们自己年幼所娶的妻，把她什么休了，然后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孩子，然后这些被休了的妻子呢，他们呢就不能够怎样？在社会上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有的人就沦落为什么妓女等等这些的问题，这是社会上的问题。但是呢，当他来的时候呢，要叫许多人转向他们的神，叫什么悖逆的转向，所以那些父亲就不再的怎样呢，把他们的太太把他休了，而他们转向什么爱他们的太太，因为他们爱他们太太，家庭复合的时候呢，家庭复合的时候呢，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悖逆的人就转向义人的意念，他就恢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什么、哦、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夫妻呢不再因为娶了外邦人就分裂。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哦、他们有一个很好这样的一个啊很好的和解，这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福星。所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他选什么悔改跟赦罪的一个道理、哦、就是这样、哦、所以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呢，就最后提到这方面。所以他是新约跟旧约的一道什么桥梁。怎么样桥梁呢？他提到什么？第一，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句点，句点就是一个什么、哦、一个句号，就是完结旧约，就马拉基书先知完了之后呢，就结束了，结束了整个旧约呀，39节、哦、就结束了。所以这边就提到说，从上帝颁布律法一直到马拉基书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办法靠律法来什么得救，没有人可以靠行为来得救。而来到什么新约的时候呢，却是一个起点，预言有一位立约的使者，这个是谁？耶稣基督。他要来什么？代表神来订立一个什么新的约。这个约是什么？以他的身体。耶稣在受难节之前最后晚餐说什么？这是的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仿佛再要拿起杯来说什么？这是为你们什么所立的新约，是为众人所流出来的血。所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要纪念他的什么死。对，耶稣基督来要订立这个新约，为他们所立的这新约。所以旧约结束了，告诉人没有办法靠行为得救，而新约却是一个新的开始，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借助耶稣基督订立的新约呢，我们可以靠他得救。所以呢，耶稣基督来，然后他本身也不单他自己遵守了完全神的律法、哦、也使我们因着他的代死而满足了什么律法的要求。所以旧约马拉基书就结束了旧约，但是却为我们开展了一个新约，立约的时节要到来的一个应许、哦、应许。所以呢、哦、我们不再靠律法得救，而是靠做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律法指出罪恶，恩典却救人脱离罪恶、哦、所以他就是说什么？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在律法跟恩典的不同、哦、他们是什么。所以启示录一章十就告诉我圣徒的忍耐，我们怎么忍耐呢？因为我们是守神的诫命、哦、守神的诫命是不足够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靠守神的律法得救，我们要借助什么？还有耶稣基督的真道，我们就能够持守，就能够忍耐、哦、这个就在这边，我们圣徒的忍耐。所以最后两个来结束。所以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呢，马拉基书写到什么？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女儿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什么咒诅遍地。所以旧约结束的时候呢，神就讲到咒诅。咒诅什么？当人不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呢，这些咒诅就被临到。但是呢，给我们看见没有人能够完全守律法而得救的、哦、所以新约就为我们开展一个新的一篇章，让我们借助什么？所以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呢，启示录却写到说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恩惠。所以你看见吗？旧约神的咒诅为什么临到？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得救、哦、所以律法不过只是彰显显出人的罪恶。但是呢，新约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所以呢，启示录以恩惠来结束，也因信靠耶稣基督，他来什么改变了历史，耶稣基督呢也改变了我们人类的命运，使得我们因信而称义，不再什么靠律法而得救。所以他也改变了这个历史。所以你看见两个新旧约的不同。所以马拉基书以咒诅来结束，但是启示录以恩惠来结束，看见两个的不同、哦、两个的不同。所以呢，当马拉基书结束之后呢，以色列人上帝就没有再兴起其他的先知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在400年的一个黑暗的时期的里面。所以他们等候盼望什么呢？他们400年黑暗当中呢，以色列盼望一种曙光的来到、哦、 等了多久？400年的时间。所以但是呢我们却有福气，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他来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领受，我们不需要在黑暗当中摸索。以色列人在400年当中，他们在等候，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在黑暗当中摸索，但是我们却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有什么神的真光，我们有圣经，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在光明当中的生活。所以呢，先知们我们就看见神从旧约兴起不同的先知，大先知也好，小先知也好，他们一直在预言指向那位要来的耶稣基督，一直在讲在讲在讲，就好像拼图一样，一个一个一个的把它拼起来，所以一点一画的来描绘那荣耀无比的耶稣基督，把他的图像拼出来。但是呢，我们今天有恩典，因为已经透过写成的66卷圣经，我们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将来他要再来的时候他的那一种的荣耀的光辉。所以呢，马拉基书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旧约，而为我们开展了新约，让我们更明白这位要来的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所以这个就结束了我们的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在这边就结束。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旧约里面兴起不同的先知，为的就是预言那一位要到来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里面可以认识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立约的使者，他的到来就是给我们这样的许多的恩典。好，所以从小先知里面12位小先知，第一卷书是什么？讲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神说什么？神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那么呢，马拉基书最后一卷的时候呢，神也挑战那以色列人，为神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神说其实呢，我就像何西阿先知一样的，神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忘恩负义，忘记上帝的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但是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守住他跟亚伯拉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还是这样的爱他们。所以到马拉基的时候呢，神就说要他们什么？遵行他在西乃山所颁布的10条诫命10个律法，让他们能够可以去遵守，免得他来咒诅这个地。但是神还是用永远的爱爱他们，没有撇弃他们。所以身为他们预备的400年后，上帝独生的儿子亲自的道成肉身，成为这位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也对我们世人的一种爱的一种的彰显。所以我们结束了马拉基书，下礼拜我们就开始雅各。雅各，我要求你们，你们要先读，你们要先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预表。到底是雅各书是预表什么？雅各是歌中之歌，最美之歌呀，很肉麻。你要从什么角度里面去看呀？说马拉基书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部分？他们跟神有6个对话，对不对啊？哪一个你的对话你比较深刻印象？1/10奉献吗？婚姻上的问题吗？怀疑神的爱吗？不侍奉神吗？11奉献啊，所以说什么？11奉献，你以此什么试试我？当你1/10奉献的时候，神给你的挑战是试试神，神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呀？所以我说过了，一个有奉献1/10的人，他一定他的奉献是超过1/10的。1/10是神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真正的奉献是超过1/10，那个才是奉献呀。1/10不过是什么？当纳，对不对啊？超过了之后呢，那才是真正的奉献。好，所以回去的话看雅各书，下礼拜我们会做一个雅各书的一个导论的一个介绍。好，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讲完这个马拉基书，所以从这个里面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马拉基 先知结束之后，他们就进入了400多年的沉默的时期。在这个期间，上帝你没有再兴起其他的先知来对他们说话，也他们在这400年当中，他们摸索等候这位弥赛亚的到来。感谢你，如今我们却有这样的恩典，我们不需要经历过这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从你赐下的圣经，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一位弥赛亚，就可以认识我们的这位救赎主，也为着他所发的光辉献上感谢。我们这时候也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当然我们知道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他来的时候不再做救主，乃是要审判全地的主。主就叫我们懂得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当如何的敬虔度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没有冷淡，我们没有后退，我们乃是更加的爱主，我们乃是更热心的来服侍你，因为深信我们所做的一切必然要记载在你的纪念册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更盼望我们的我们这里每一位，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载在你的生命册上，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还为着许许多多还没得救的，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也求主给他们恩典，我们盼望他们的名字也被纪念在你的生命册子的里面，也是他们将来同我们一同在天上，我们可以享受永永远远的这样的一个福乐。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透过这些的先知一点一画的把我们勾画，给我们拼图，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幅的一幅的图画，看见你从创立世界之前，我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些的救恩，你的恩典怎样的向我们彰显，我们献上感谢。求你继续恩待，继续保守我们，使我们更坚定我们的脚步，我们永不后退，一生一世跟随主你的脚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谢谢，我们下课。